弟兄姐妹平安，9月11号提摩太凯勒箴言灵修标题 Truth Telling， 讲真话，引用的是箴言19章13节，愚昧的儿子是父亲的祸患，妻子的争吵如雨连连滴漏。那简明版圣经就翻译成愚蠢的儿子是父亲的不幸，爱唠叨的妻子就像漏水的屋顶滴漏不停。那在今天讲真话这个标题之下呢，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说啊，这个屋顶漏水啊，掉下来滴滴答答，这个一滴滴掉下来这些水呢啊，不但是没有用，而且呢啊是 harmful， 是有害的。那 nagging 就是唠唠叨叨，唠唠叨叨呢是一种很短的急促的不快乐的倒钩跟弓箭，好像那鱼啊，要勾那个鱼啊，你要去捕鱼，你用一个刺刺下去，有个倒钩就把鱼给刺到了，或像弓箭射出去一样啊，是短暂的，但是是不快乐的啊，就是慢慢的这样，像那个经常持续不断一直滴滴滴滴哒哒哒哒这样滴出，滴出什么呢？滴出你唠唠叨叨，就滴出你对配偶的那些很短暂的不快乐的倒钩跟弓箭，这个是能够磨损关系中的爱，就像那个漏水滴滴答答滴滴答答，甚至能够侵蚀石头一样。那第二段提摩太凯勒就说，但是呢水这个形象呢也建议了这个批评啊，在婚姻当中是应该怎么样进行，怎么样做的啊。身为朋友，像9月8号在婚姻里面讲到配偶其中之一就是朋友啊。身为朋友呢，配偶就必须要在爱里面建设性的挑战彼此，好像27章第5节跟17节说的，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啊，27章第5节。然后呢箴言27章呢第17节就讲到说，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真正爱一个人呢，你就应该坦诚的指出他的错误来，不应该只是暗暗的关心，让他以为你不在乎啊。然后呢27章17节简明版圣经就，铁跟铁呢相磨变得锐利，那人跟人互相切磋，思考就会变得敏捷精密。所以呢配偶呢是朋友嘛，就必须要在爱里面要有建设性的来彼此挑战啊，不要以令人痛苦的那个刺戳啊来滴滴答答滴滴答答滴下你的批评，那只会引爆同样那种像你这样突发的怒气反应来回报你。反之呢，要倾诉，花时间坐下来辨明问题行为，而不是只是攻击就是攻击对方的人格就是说把就是对人呢、说到人呢并且呢你要提议实际可行的那种改变之道。当然要结合你要时不时表达，常常表达爱跟鼓励。你的配偶呢比任何人都还要能够看见你的缺点和罪，那你需要去听听关于那些缺点跟罪，来获得对自我的知识认识，而这个方式呢是其他方式你所没有办法获得的。也就是说，任何人给你的包括你的自省反省都没有你配偶提出来的更能够帮助你认识你的自己啊。那你们一起作为夫妻呢，必须一起学习操作，操作什么呢？操作今天的这个标题 Truth Telling， 就是能够建立彼此的那样的说实话，甚至呢就像耶稣对我们所做的那样，就是约翰福音17章17节所说的，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当然呢除了像耶稣对我们所做这样呢，那也就像以弗所书第5章25节到27节那里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所以呢配偶必须要一起呢都要来学习这样做， 怎么做呢？就是说实话，怎么说实话呢？就是要建立彼此，造就彼此，像耶稣对我们那样。那今天提摩太凯勒他提出来的反思问题，就是说若你已经结婚了，你跟你的配偶是否互相都许可对方说我们对彼此的缺点我们要在爱里面说诚实话呢？那如果你还没有结婚，那当你寻找可能对象的时候，你是否有在操练这个真理？就是说如果你将来有机会那你有机会要结婚，对吧？那你现在还没有结婚，可是你现在有没有就在操练这个，就是对朋友说有益的这个实话呢？那今天提摩太凯勒他的祷告就是，主啊，我们呢在不恩慈的说实话，说是说啊，但说得很狠啊，听起来呢人家会受不了，或者呢我们什么都不说我们就憋着我们就在这两者之间呢飘来飘去偏来偏去，变来变去苛刻你说实话但不恩慈，这叫苛刻；你什么都不说，这个叫惧怕。苛刻和惧怕这两者呢都是自私的形式， forms of selfishness。 cure us， 求主医治我们，让你百姓的这个社群和婚姻呢是个我们每一天都用爱跟智慧来彼此劝勉的地方，免得呢像希伯来书3:13那里讲的，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所以求主呢让你的百姓的社群跟婚姻呢真的就是一个我们每天都能够用爱用智慧来彼此劝勉彼此勉励的地方，免得我们真的像希伯来书3:13讲被罪欺哄，我们就变得刚硬了。阿们。那今天呢提摩太凯勒牧师接续前几天讲婚姻当中配偶应该是什么这个婚姻嘛是盟约，对吧？所以呢配偶应该是爱人啊，那配偶应该是一起来追求心智上心思意念上一起学习的伴侣啦，配偶呢应该是一起这个家的合伙人，一起经营啊，然后配偶当然也应该是朋友，而且配偶应该讲话是要彼此造就的然后当然就是不要争论嘛，不要那么滴滴答答没事就讲一些话，然后就唠唠叨叨就刺激了别人了。所以今天就接续昨天就讲到说如果说配偶之间不能讲真话的话，那就像屋顶漏水妻子的争吵，其实就是这个妻子，我们昨天也讲过，不是只单指妻子啦，还指弟兄啊、丈夫啊反正配偶的一方呢你们呢争吵就是说不是像我们讲那种大吵特吵，而是平常就唠唠叨叨，时不时说一些话，就会像倒钩一样，像弓箭一样会伤到人。虽然很短暂，你讲了这句，哎，你怎么就这么懒坐在这儿啊？哎，你怎么就动都不动啊？好吃懒做？哎，你怎么好？当你这样讲的时候呢，这些呢你就像房屋漏水，经常性的滴滴答答，滴滴答答。你不是只说一次，而是你要今天看到不顺眼就滴滴讲两三句，明天看到不顺眼，你又滴滴答答滴滴答又讲两三句。那这样子哈。经年累月下，你不是一次性你是每天讲一点，每天讲一点呢，就像滴水到最后呢，滴滴滴我告诉你，水真的能够侵蚀石头，然后呢，关系中的爱呢就被磨损的都没了越来越淡薄了。刚结婚的时候呢，你们俩真没那么彼此讨厌，没有讨厌到说最好你不存在，甚至到最后呢，你只要做我免费的什么大铜牌电锅啦，或者是海尔牌电锅啦什么妈妈乐洗衣机啊，或海尔牌洗衣机啊或者是反正就是你就把配偶当作是会生孩子的工具啦，会帮你烧饭做菜的电锅啦，会帮你洗衣服的洗衣机啦，会帮你赚钱的这种自动银行提款机啊等等等等不管你是用在男的或女的这个配偶身上你知道吗？你们彼此的爱好刚开始还有的，后来呢，后来可能一个礼拜、一个月、一年， 然后之后你们渐行渐远就不讲话了，它不是一夜之间的。如果是一夜之间，你们今天那么这过去这五年十年都在吵架，然后突然之间你说好我们结婚，那是不可能。你都已经吵到那就不会结婚了，那你们都已经走上婚姻，那就表示什么？对对方多少还有一点点啊那种爱啊，一种接纳，一种包容。但问题就是这个爱跟接纳跟包容，现在两个人坐在一起了，对吧？住在一起，你想哈，如果你想象那个水一直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它会带出来伤害性的磨损我们的爱的话，那就表示婚姻中两个人住在一块了，你们一定有不合的地方。不合的地方怎么办呢？那就是你真的要说吗？说。所以呢，提摩太凯牧是挺有意思的，他说啊，你别就这样天天滴一滴滴一滴这样批评一下说一下啊，这种真的是很痛苦啊！今天刺一下，明天捅一下，啊，结果呢，你会引爆对方是什么？可能哪一天他受不了，他还是就这样突发的暴怒怒气来回报你哦，啊，因为你也是突然今天说他一点嘛，那他明天也会这样暴你一点嘛，那你们俩就吵来吵去，所以吵来吵去倒不一定是那种大吵特吵，就会说来说去，然后就不愉快，所以不要用这种让人家痛苦的方式来。啊，把你的批评哦，要讲对方，其实配偶通常讲对方的缺点都是真的，对对对对。但是问题就是，这个不是建设性的。所以怎么样有建设性的呢？提摩太凯牧是在第二段说，反之，倾诉，把它倾倒出来。怎么倾倒呢？哎，你就花时间坐下来，两个人坐下来好谈。然后呢，问题行为到底是什么？要辨明 ，identify。啊，你要去辨明嘛，辨明你们俩之间这样相处这个问题到底呢啊在哪里。所以呢，把这个 the problem behavior 把它辨明出来，而不是去攻击对方的人格，说啊你就是这样的人，你总是这样的人，你就是律法主义，你总是说了都没做到，而这个其实于事无补哦。然后呢，你还要提出来实际可行的那种改变之道。很多人常常就是说啊，你这个你太律法，但他不能提供什么，他不能说啊，下次你其实可以这么做的，他提不出来，他只会对于你所做的不满。但是提摩太凯牧是真的要我们坐下来谈，所以谈之前呢，你一定要好好想然后就说啊，亲爱的老公，亲爱的老婆，请问这个礼拜六下午你有没有空？我想跟你谈谈哈，前天呢，我们俩在一件事情上闹不愉快哈，那我的反应我说的是这样，那你听了呢也不舒服，所以呢，我想请你帮助我啊，看看我到底哪里呢不对了，不合圣经了伤害到你了，也得罪神了，请你帮助我。通常你这样讲的时候，配偶都很愿意跟你谈的。然后呢，你们俩就坐下来谈。谈的不是说，哎，首先你的问题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啊，你不能这样谈。首先你的问题，然后要对方去反思，反思完了才一副说，好吧，公平起见，你讲，我讲你的缺点，然后现在换我讲我的缺点，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呢，当你要去提出建设性的意见的时候呢，当然啦，这中间要表达出你的爱跟你的鼓励嘛，对吧？然后呢，你要有实际可行的改变之道，你要提出这个建议来，不要只是说这就是问题，然后你们解决不了问题。如果你提出一个问题所在，而不能没有实际之道可以去改善，我说改善不一定是完美，但是至少可以比现在好的话，你应该要有办法的。如果没有呢，我通常就建议夫妻，就像我建议我所辅导的对象学校的学生一样，你没有更好的方式之前，你就不要开口。因为我们每个人呢都是很骄傲的，我们都觉得别人做这个不好，做这个不对，但我们没有办法想出可行之道。为什么呢？因为搞不好你想出来可行之道，等真正在那个处境、那个时间、那个空间、那个场合之下，它未必可行，它不一定。所以这个呢，要有智慧的，不是只有真理而已，还要有智慧啊。所以呢，提摩太凯牧是说，你俩住在一块，其实如果你仔细倾听你的配偶，你真的听他讲关于你的缺点这部分，还有你的罪，你其实是对自己的认识会更加深，而这个是你用其他办法，你自我反思啊，自我反省啊，你听很多讲道，恐怕都换不来的，得不到的。因为你的配偶是跟你是同一个人那样几乎一般的这样二人一体， 几乎就是你自己在看你自己，然后他又不是你，他是旁观者清，所以他是一个你，但是又移出来在旁边看你自己，那样的清楚的说，那这个别人都做不到，你自己都做不到，因为你自己呢，也许就是你自己看自己，你很懂，而不一定，为什么？当局者迷，所以你要一个又是自己，但又不是自己，但又跟自己很近，几乎近到就跟自己是自己的那个人的话，那就是配偶。所以配偶所讲的话你最好要听，真的。问题就是从亚当之后呢，我们那个罪性之深啊，深到我们抵挡神，到一种程度啊，神许可用配偶里面借着婚姻来熬炼我们成圣，我们骄傲到盲点灵盲 spiritual blindness，灵性盲点，盲目到一种程度呢，真的很任性。像加尔文讲，我们是很任性的盲目，又很盲目的任性，我们就不会去想到配偶所讲的话是最真实的，因为他看我们看最近，他也是从我们几乎就是像我们把一块泥哈、捏捏调和起来，然后又捏捏把它分开来，其实两个已经融在一起，但是他两个又可以分开来。类似这样的比喻，就是告诉你他真的看你看得很清楚，是跟你很近，又是你又不是你，又跟你很近。那所以呢，你一定要你们俩在一块，配偶啊，很多很多的这个所谓的job description 啊，我在美国你要面试一个工作呢，都一定有工作内容职责要求，所以配偶婚姻里面的配偶的职责要求，其中一个就是要讲真话，那另外一个就是朋友。那既然是朋友，那当然了、这个朋友之间就是要彼此造就嘛。那讲真话呢，那是要用彼此造就，是为了对方好，而不是说对方改了你就得到好处。我看很多同工啊，很多那个婚姻啊，都是为还没有信主的配偶祷告，或者是为某一个同工祷告。为什么？因为你跟这个人同工了，哇，你吃尽苦头，所以呢你就拼命为他祷告。为什么？希望他好。但真的希望他好吗？不是哦。你真的希望他好而你无所得？不是。因为我们在亚当之后，我们很难真的这么爱一个人很深啊。有时候我为我学生祷告，我也很真诚，但说实在话，为什么啊？因为三年五年十年受不了，受不了，那最好他改了呢，哇，以后我们相处多么的愉快啊，又很敬虔又爱主。但是这种祷告呢是带有我们的私心的，所以呢我们要一起来操作哦。说实话我们真的要做哦，但是做这个说实话是为了要彼此建立，你对对方说实话，当然你要允许对方对你说实话啊，就像耶稣对我们所做的。所以难怪提摩太凯尔今天挑战问题，就是说如果你已经结婚的人啊，弟兄姐妹，如果你已经结婚的话，请问你跟你老公，你跟你老婆，你们彼此是不是有给对方 permission 许可，就是说在进入婚姻之前这个你们要做婚前辅导嘛，就要讲说婚姻里面我们俩会有很多磨合，其中有些是偏好，那我们就彼此学习怎么样妥协我让你你让我。那有一些不是道德性的我们要这样做，那有些是道德性的，特别是得罪神的呢，那请你帮助我，因为我可能灵盲，我看不清我自己，可能它会彰显在我跟你互动的冲突当中，但是呢请你来对我说实话请你在爱里面对我说实话，因为我是你老婆啦，我相信你一定很爱我啦，你一定会来对我说实话的对对对，就是要这样操作约好的，然后大家呢就能够真的坐下来好好的谈，而不是今天看到一点不愉快，比方说今天有三分钟看到那就说三分钟很简短的，那这个就像弓箭啊，啪三分钟射出去了，好你就走开了如果你们俩还有别的事情吗我见到很多人家就是这样比方说老公啊老婆啊说孩子啊说对方啊说就是配偶的一方也都会这样讲，你看你你看你你连这个都做不好那你发了牢骚了对吧，唠唠叨叨说出来了也气也发出来，然后你就走开了，那你老公只能赔不是对不起对不起 其实我看了很多啊，像我们这里就是啊，一对年轻的夫妻结婚呢、才结婚一个礼拜不到，然后呢，因为纽约嘛，就有点像就是一个大城市啊，像任何的亚洲的城市，就是走出去啊，就可以买到东西吃的。结果呢，她老公就走出去了。那天他们中午呢，就想说，就是拎个便当盒，就盒饭了。买一个盒饭，我们讲便当啊、就买啊、然后就打包回来，这样其实也没什么问题。是那个我们叫那个泡沫盒吧，在当时，或者是保利龙盒，我们叫它就是你饭嘛，然后上面就有一些菜，那那个汤汁就流出来，所以买回来的时候呢，汤汁有点流出来，当然这个盒外面啊还有塑料袋啊，因为是提着回来嘛，就有点渗出来了。老婆就讲说，你看你，你看你买个这个便当，那个水都流出来了。结果呢，刚结婚哦，才刚结婚没到几天哦，一个礼拜都不到。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礼拜六是他们应该来找我辅导的那一天中午就发生事情啊。然后呢，他们就这个老婆呢，就老公就不一言不发，就便当一放就走出去了，然后把那个电话给关机了。那老婆要找呢，怎么样怎么样都找不到。后来找不到呢，那就痴痴的等啊，然后到了傍晚，老公老婆才回来了。那他们后来是怎么解决的啊？我是不知道，反正最后呢也吃了晚饭了，然后过来我这里了，然后就讲说，老师，今天我差一点来不了。姐妹就这样讲，我就问她为什么，她就说到这个，然后我们就开始谈这个。你就会发现，老公受不了你，才结婚没多久，才几天，你就这样子。那为什么结婚没多久我就找他们来？因为他们一直要做婚前辅导，一直没有时间做婚前辅导。然后结了婚呢，我就跟他们讲，我说，哎，你们有空应该做婚前辅导，是来不及了啊，就是做一个混合的吧，就是做这个婚姻辅导吧，这样子。所以他们就约啊，跟我约啊，就约好下礼拜六，好，等到礼拜六那天就发生这些事，白天，然后晚上就过来就跟我谈这个。你知道吗？当你看到不满的时候，你就唠叨几句；看到不满的时候，就唠叨几句。比方说，你既然你说，哎，你看你，你看你，桌子都那么乱，好，你就这么唠叨几句。你觉得这没什么，我们也觉得这没什么。如果你到我家，你唠叨我，哎呀，我根本就觉得没什么。但问题是，并不是所有人都会这样子。那个水毕竟是有力量的，平常滴滴答答滴滴答，哇，那侵蚀到最后，这个石头，真的会里面都长苔藓了。那同样的道理，人际关系也是这样，特别亲的，我们讲配偶就是有这个能力翻转你的这个自我身份。当别人都说你丑，但你配偶说你很美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很美。所以配偶是有这个力量的 power， 有这个能力改写你人生的下一章。所以你在进入婚姻之后你真的要好好的照特别是提摩太凯恩牧师他最近一连串开始讲，那当然也不是说叫你从今天从八月底九月开始听起，你应该是从第一页第一天吧，一月一号开始听到现在。如果你真的听了，你有操作的话我可以给你保证，你的生命真的会很大的突破。当然啦，如果你听来听去，你说啊，老师，你的生命比以前退步了，我听了什么没有？我以前听你讲戒成为主那样呢，搞得我觉得我在浪费时间，我生命没有进步啊。如果你这样讲话，那你说我的话正是你说你自己的话。为什么呢？因为你真的退步了。你要没退步的话，你管我生命如何，我不就如实举例给你听吗？那你就照着提摩太凯恩牧师跟圣经上的话语你去操作呀，你别管我好不好嘛，你就是用在你自己身上就好了嘛。所以你看到没有啊，婚姻里面不容易啊，但是呢，你的婚姻里面你要去经营它。请问你们俩，如果以前从来没有坐下谈，从今天开始要了，说我给你许可 permission， 让你呢当我们俩互动的时候，如果你看到我有哪一些不合真理的呢，请你在爱里面对我说实话，因为我正在进展成圣当中，我还在被神施工，这个工程还没有完全成全之前 神会借着不同人事物来雕琢我，你就是其中的一个。所以老公啊，老婆啊，亲爱的，可不可以啊？以后如果咱们碰到什么事儿啊，可能当下我没有马上能够，那我们可以约一个时间啊，咱们就是一盘水果，一个零食，如果你们喜欢吃零食的话，或冰淇淋，然后就边吃边聊，然后请你指出啊我的缺点，然后我当时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可能我忘记了，但请你帮助我。那如果我还自我防卫呢，请你不要放在心上。然后呢，请你也提出一个具体可行之道。那也为我祷告，求神也给我有智慧，敬畏他。到时候呢，我自己都能够想出一个具体的改变之道。如果我们彼此现在就对彼此给出这个许可，我跟你讲，你们对于彼此的缺点就不会那种哇，就累积很久，不说则已，一说那就爆发，那就会变成世界大战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吧。那没有结婚的人呢？你说啊，没有结婚的人现在讲婚姻我都不爱听，你错了。我们每一天举例，最后举出来的，哎，我跟你讲，箴言不是给已经结婚的人啊，圣经不是给已经结婚的啊，是给所有的人。还没有结婚的人，他是神的儿女，他处在还没有结婚的阶段，要怎么去荣耀神？跟已经结婚的人，他身份还是神的儿女，只是处在已经结婚的阶段，所以他怎么用在这个已经结婚的对象用神的儿女这个身份去荣耀神，其实是一样的，一样的。所以呢，没有结婚的人，我请问你啊，你是不是惧怕人？然后你看到你的好朋友有一些缺点，你不讲，然后或者你这个人呢，对人家缺点你讲，但是你讲的方式很苛刻、不仁慈 （unkind），你不仁慈，所以呢，带给别人伤害。那我就反思我自己啦。我自己呢，刚开始会跟你好好的说，然后呢，说，如果你在自我防卫呢，我的音量就提高了。然后再说说呢，如果你是在我之下的人，就是说年龄啊、地位啊都比我还小、还低的人，比方说我60几岁，你才20几岁、30几岁、40几岁。比方说我是老师，你是学生，哈。那我说了好几遍，你都不听的时候，到时候我真的可能，不是可能，是真的会生气，我音量就太高。所以你看，你不仁慈，你有问题吗？你自己都不仁慈，你有什么权利说我？对了，你说的对了，我不仁慈啊，但我还是有权利说你。为什么？因为你在我权柄之下。还有呢，你自己有错，你如果不改的话，以后会连累到你。我啊，是不忍心。否则我干嘛花那么多时间呢？其实我们今天录音的时候，我有一点晚啊，我到现在都还没吃早餐、午餐，为啥呢？因为我的早上啊，哇，这个同时有三个群组进行，四个还是三个啊小组讨论，我最后呢只能专心的听两个啊，听完两个之后呢，还要专心的回应，对吧？回应完毕呢，就已经是9点57分。可是我接下来10点还有一个会，你知道吗？就是有学生跟组长之间有一些不愉快，没什么天大的不愉快，但是里面有一些东西这个东西是要处理的。我祷告祷告，我就觉得不对，一定要跟他们谈。那也征得他们班主任的同意，好，我们就谈。哇，这么一谈，你知道10点多嘛，就谈到12点多。11点、12点，对，我们足足谈了2小时，人家对方那可是3更半夜呢，真的是。那因为你是第一次嘛，那我祷告，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愿意花时间在一起，所以我就在想，哇，那我这个人真的不合适做牧师，我只合适做教师，为什么呢？因为讲话很直，只做真理的人，他可以做教师，可以谈。那要是做牧师呢，不行。牧师呢？我劝你一劝、二劝、三劝、四劝、五劝、六劝、七劝，你都不听，那我可能真的会很火大的，不是真的可能，是真的会不像别人误会哇，又有恩慈，不长久，怀怒不轻易发怒，你知道吗？然后又说啊，不要这样子啦，你是不是要考虑跟对方分开呢？你这样子不分开的话，这个小三会害了你家哦，你的老婆会很难受哦。我就不行，我就直接讲说，哇，那你这样子做，你真的对不起耶稣啊！你看看耶稣的眼神，你对得起耶稣吗？你到底重生了没有？你要不然就是没有重生，要不然你就是叛逆。你要没重生呢，那你要跟主求，求主来救你。你要是叛逆呢， 那神一定会管教你。你如果不悔改呢，那就四个字四个字的后果你要去尝，神会任凭你去。神任凭你去的后果就是什么？你会昼夜难眠啦，辗转反侧啦，身心俱疲啦，家破人亡啦，妻离子散啦，还有一个是你们自己讲的，把那个国都说进去，我可没说啊。所以我自己的部分啊，要操练跟你说实话没问题，但这个恩慈的部分 unkind 我就不够恩慈哦，我不够恩慈，甚至有时候呢啊，看老大哥那样，真的你这急得跳脚的时候呢啊，我真的可以体会哦。那个这个我的学生啊，在做辅导观摩的时候，他们有时候看当事人当中跳脚，急得恨不得冲进去掐他脖子，你知道吗？我说有什么好掐的呀、啊？人家就是有问题才来找我们辅导嘛。然后学生呢、哇，又嫉妒又羡慕，就说老师，那你对我们能不能这样？我说那不行，你又不是来找我辅导，人家辅导是摆明的是挂号是病人，你不是，你是学生，你是一个正常人啊。所以呢，学生都说啊，他们就觉得说主啊，我们宁可做老师的被辅导者。当事人康斯利，我们不要做他的学生。哎呀，真是无知的人啊！你难道就要这样子，被人家恩慈的说，然后你才回转吗？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啊？平常上课的时候我也恩慈的说啊，录音的时候我也没点你，对吧？我也恩慈的说啊。所以你等到看到我发脾气，那一定是我针对某个特定的人。实际上真的好多次，那就是磨我耐心啊，到现在还在学。哎，真是。所以呢，你就要看你自己啊，你是会惧怕所以你啥都不说，还是你会在爱里面说实话，还是你说实话但是呢没有爱不恩慈呢？哎，我都觉得我的爱太少，真的想来都很惭愧啊。今天呢有一个姐妹我们就在对话，然后呢她一方面就跟我讲说，哎呀老师，赶快去买电脑啊，他们决定奉献，赶快去买电脑。然后呢讲了讲，我就跟他说，我说哎呀，我今天呢我有一点被刺激到了情绪啊，我很想硬着心啊，我的室友，但是我一直忍让。为什么？我总觉得啊，人家嘛我们也做过寄居的啊，我们啊还是人家也不容易，你知道吗？这样从异国他乡来到美国没有身份，真的哎，想想也别太那个了吧，别太跟他争吧。但是呢真的长久以来就是哎呀，你知道你长久以来面对这个不高兴的臭臭脸啊，当幽魂存在，他真的把我当幽魂。然后呢高兴的时候呢跟我讲几句话，不高兴的时候呢锁在自己房门里，然后出来都是这样。那我也习惯了，我知道他心情不好，我知道他心情不好，他不是针对我 OK。但昨天的不愉快真的是针对我，他就要求一定要把那个冰箱的盒子右下角给他。我后来想想，我还真的啊，算了，我丢我自己的东西吧，我来整理把它清干净给他。那他就很高兴了，但是我也按照第三者的建议，把我们中间哈，就像房东要那个房租契约嘛，他说你们从来没有做过，你就当初就姐妹好进来都没有讲规矩嘛，好，你现在呢就像房东房客这样把它列出来，好，等我列出来之后呢，我发给他了，然后他就说有没有是不是一定要我现在马上看？我说没有，我说你有空的时候你看吧。那从昨天啊，昨天我写到6:30了，晚上呢，我都还早餐、午餐、晚餐没吃呢，我饿晕了，我就去弄饭，我就心想，好，你看吧，就到现在啊，到现在他还不回复我，啊，然后呢，中午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哎，请问那个昨天给你啊，你看了吗？他说，哦，他就这样，哦一声。那我说麻烦你抽空看一下，他说好，然后他继续做他的蛋糕什么，为什么？因为他很高兴我把盒子照他所愿的给他。然后呢就一个姐妹就说， 哎呀，觉得这个室友呢是在占你的便宜，久了呢就越来越放肆啊，不但没有学会哈、啊、跟人家同住的这个技巧跟责任，而且还会滥用啊您的恩慈及啊为滥用您的恩慈为放纵的机会。然后这个姐妹就说啊，让我也想到我自己家里面的孩子啊，然后再想到自己对神也是这样嘛、啊，然后最后呢，我听到您说神怜悯寄居的。这个呢，就让我再次看到神对我们的怜悯跟包容。生活中呢，就是活出真理。然后就说谢谢老师分享，提醒我，哎，我不要呢，将来老是去占我丈夫的便宜啊，对他我要更多的感激，而不是埋怨。那对孩子呢，我也要尽责任去教导引导他们。以后呢，外出呢，不要给人家添麻烦。对了对了，没错啦，真的是。不过不一样啦，像我那你这样讲话，我常常外出都给人家添麻烦了。你看我到贵宝地，我不就住你们家吗？哦，住你们家，那你不是接待我吗？其实我是尽量不给人家添麻烦。其实我就讲，我住你家，你我就在，你只要给我房间，我在那里备课。然后呢，你要是真没空啊，你只要把你，因为我又没有当地的币值嘛，然后我又不知道哪里买菜嘛，有些真是还得要有车呢，还要说当地的话，那我又不会嘛，所以呢，你只要把菜买回来，你有事儿你去忙，你加班，你上课，你上班，你教会活动，你通通都去，你只要告诉我你的炉火怎么弄，你给我一个锅就好，我就自己洗刷刷，洗刷刷，然后切切切，到时候呢，水一开，东西一丢，烫起来，然后撒一点盐，我就能吃了。然后吃完之后呢，我悄悄的来，我也悄悄的走，我就回我房间。你当我不存在，你们继续该干啥该干啥。你们家庭生活、夫妻啊，要甜甜蜜蜜聊天呢、啊。反正我在我房间，我也听不见啊。我尽量不给你们惹麻烦。不过讲不惹不惹，还是会惹麻烦。你想想看，哎呀，这个李老师，哎呀，真的是玛格丽特师母都讲了，哎，你的这个 diet，你的饮食习惯让人家受不了。对呀、啊，对呀、啊。我吃蔬菜，我吃水果，但有些地方水果很贵的，马来西亚水果咋那么贵呢？一看，哎，这个也贵，那个也贵，都买不下，但是那个椰子冻还行啊，那个椰子布丁比较起来还算是便宜一些啊，还能买。我们去的地方东西都很贵，不像人家那个夜市哈，卖的东西都很便宜。哎，真的，我也搞不清楚为什么马来西亚东西那么贵啊！Anyway，岔题了，我以后出去尽量不给大家惹麻烦，但那没办法，这个饮食习惯已经定了，就是吃这样子清淡啊。其实每天早上吃2颗水煮蛋也行，也很好吃的，你知道吗？然后呢，吃水煮蛋之后再吃水果，那也行，那一天也就够了。所以。当我在面对我的室友的时候，我就在想，可能他从小在家，他们在他们的国家算是稍微不是穷人，他们家还能够请佣人保姆，他一个人来这也难为他了，真的。然后现在没有身份要找工作，也真难为他，他就就是等于是家里的宝贝，现在一个人沦落他乡，想想也是蛮可怜的。所以呢，也不忍心再，更何况我也常常走来走去，都是人家接待我，所以算了算了，不要跟人家争太多啊。但是呢，如果真的我要跟他谈，我不可以啊，就说啊，你这个，你看你又什么，我不能这样子。通常呢，我跟我室友都是坐下来谈了，我觉得这个是很好。所以对于还没有结婚的人呢，你是不是有在操作？这个真理就是你对朋友呢要说有益的实话呢。你们朋友相处啊，如果你看见那个东西对他实在不好，你就要提醒他嘛，对吧？不要用一种不恩慈的方式说，但也不要用害怕的方式而不说。那你这个不说啊，室友关系、家人关系你不说，等到进入到婚姻里面，那真的会出问题的。所以呢，求主帮助我们呢、哦，因为你每一天听一个单元哈、哦，它有它那一天那个单元的偏重，但是呢，这个我们在1月份的讲过，箴言呢，它就像是拼图， 所以你不能只把这一片图拿出来，你必须要拼成全貌。所以呢，一年365天，你把提摩太凯尔牧者他这个真言灵修的整个都拼凑起来的话，真的认识自己，认识人心，认识神，敬畏神，有智慧的在跟人互动当中去操作，在生活不同的领域上，包括他要谈的讲话啦、婚姻啦、人际关系啦、财务啊等等等等等等，蛮实惠的。真言是只能给信耶稣的人，不信耶稣人，哇，那又变成道德主义、律法主义、行为主义，太辛苦了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那今天呢，你要总结，你要问你自己，你是哪一类的？你是常常直话直说刺到别人的人啊？你是不恩慈的？那就像这个房子啊漏水啊，哇，你这个唠唠叨叨的配偶那真的是会伤人。还是你是很恩慈的，给出建设性的挑战的回应？那如果是的话，哇，你真的是很蒙神祝福，你不单单是能够习练通达，你自己能够接受神对你的批评指正，你能够接受别人对你的批评指正，而且你看到这个重要性，你能够在恩典当中以感激的心去回馈你的配偶，哇，这个恩典真的很大，为你感谢神。那如果呢，你会说实话，但说出来呢，像倒钩跟弓箭哈，磨损了你们关系中的爱，那你这个就是滴滴漏漏的唠叨 nagging。 那这个唠叨呢会让人家痛苦的，久了呢你会很惊讶，就是为什么对方都已经不跟你说话了，然后你还觉得你每次讲的都是实话，都是对的，也许你讲的真的是实话但没用。那这一点呢，我个人非常的深有同感的认罪悔改，因为我就是这样说我学生啊，说了半天人家也不会改啦，那有什么用？那就算我把我自己的寿命5年给你也没用，为啥呢？因为可能对你来讲这5年你也不稀罕，更何况老师根本就不想活，他并不是真的爱我，他并不是真的在帮助我，你看他说话多么的苛刻啊。哎，这个我在尘土和芦荟中懊悔。当然呢，我这里讲不是只是我现在知道，我早就知道了，而且我也都道歉了，但是呢有时候就觉得认罪吧道歉吧，人们的话讲出去真的蛮伤人的，或这样说，我讲的话讲出去真的蛮伤人的，那伤到别人了我再去道歉，虽然有道歉总比没道歉好，但是对我来讲呢这个有道歉还是抹灭不了别人的痛苦，所以只能求神在他的怜悯当中，他叫万事互相效力不要因为别人被我绊倒然后别人一蹶不振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这一辈子没信耶稣没绊倒多少人，反正没信耶稣嘛自己就关在自己的天地里面，不管他人瓦上霜，我就做我自己的闷声不吭的，基本上大概只有你伤我，我也不讲话，因为我不讲话我不回应嘛，所以我伤不到人。但是的信主以后，这个认知啊、情绪啊、观点啊都被神改变，但是呢又做得不好，所以在互动当中其实真的就像慈光哥那首诗歌里面所讲的，多年契阔，多年以后呢我们又相见了，旧事起莫重提过去的陈年往事呢我祈求你不要提了，因为提出来真的是羞愧或者说荣耀的羞耻吧就是自己真的伤到人这个我不是不知道的。然后呢道了歉了，虽说道歉了但也看见那个后果，当然啦，我也只能把这个后果交给神啦但是呢自己也不是说就因为这样就自我定罪了，因为我也不能借着自我定罪来免除我对别人的伤害，或因为借着自我定罪别人就会反而就是振作起来，然后就活得人模人样在神面前，不是这样，但毕竟是自己看见了自己的罪，所以只能说我在尘土和芦荟中懊悔。那我们当中有些人可能像我， 你常常呢就是磨损了你们关系中的爱，说出一些伤害性的话。虽然道歉未必能够翻转什么，但是有总比没有好。有是表示你意识到你自己的问题，你请求神的赦免，然后呢，你也去请求对方饶恕。对方如果不饶恕你呢，有没有可能呢？有啊，对吧？那是他们跟神的问题。虽然你很希望他们也说 yes，但不一定。人世间，当你去跟别人和好的时候，别人不一定要跟你和好。哎，我也经历过，也可以理解。有些人会说啊，老师，谢谢你啊，你来跟我谈，不然我都不知道以后咱们这个世界那么小哈。如果你到我教会来，那街上碰的教会碰了，我怎么回应你？对呀，对呀，所以你很感谢我去啊，我们至少摊开，可能你不会恢复像过去那样跟我那么的亲近，那也没事儿，那最起码呢，你没有给自己心中留下对我的苦读，那这一点呢，我觉得是挺好的，你释放了你自己，挺好的。对于我呢，我就学，因为主要是比较多是我在说话嘛，所以呢，当然就是。我为我自己说话伤到人啊，真的是求神赦免，也请求你的宽恕。不过我只要能够说出请求你的宽恕，那就表示我已经认知到我也做了。那如果我不知道的，然后你觉得某年某月某一天，我曾经个别的跟你一对一的，我曾经针对你的，是针对你哦，而不是我讲案例然后跟你无关哦，是真的是针对你哦，就我俩。那不管旁边有没有人在哦。我真的做了伤害你的事情，而我自己不知道的话，请你来告诉我啊！你不要透过别人啊，你就直接来告诉我啊，让我有机会来向你道歉，来请求你的饶恕。那反正我都做了我当做的，既然做了当做，以后回天家我就问心无愧，靠着耶稣的宝血遮盖，我能回天家。所以你就看看你自己啦。那不要管别人，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你就学你学的功课。如果你是惧怕人的，那现在开始你要真的是以敬畏神来替代你的惧怕人。By the way，顺便一提，如果你真的是惧怕人的话，虽然我现在这样讲呢，可能大家就会去又是盗版书啊，因为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亲爱的，不要把上帝缩小那本书，好好的看一看吧。讲到这个呢，我的同工百合师母跟我们都是一肚子的火。为什么呢？因为本来哈，原先的合同里面就真的是归我们中国大陆以外世界各地的繁体版跟简体版是归我们的。本来在中国大陆也是我们的，只是因为我们要申请的时候批号一直不下来，那拖，我们忘记去跟那个 PNR 讲，所以在这个更新的时候呢，他们换了一个人，换了一个 F 开头的美国人。这个美国人自己呢，不知道是跟中国有关系，还是是中国出版社找他们，还是他们自己去找中国出版社，不知道，就一直争啊争啊争。那我们就说不对啊，这个繁体版都我们先出了，我们翻译什么都出了这么辛苦，而且我还讲，我们当初不是我们没有在做，我们正制作了，我们还委托那个CX 出版社，你知道吗？然后呢？对方都说没问题，没问题。那我们就真的就是让他们来帮我们做。当时呢，我们也笨啊，就觉得我那时候真的不知道如此这般的人。我们真的就是觉得大家都是朋友嘛，就像我跟台湾的天恩出版社一样，我们讲定了就讲定了，所以也不会怎么样。结果呢，批号呢，他们说他们要申请批号，申请了2年都没有下来，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都没有下来。没有下来，结果那个 F 开头那个美国人就找了，或者是中国的人找了这个 F，反正总之他们就争啊争，最后呢把我们的简体版硬是活生生的拿走了，真的，我觉得你们真的很过分，请原谅我这样讲，虽然你也认识我，我也认识你啊，但你都知道我们已经拿了，我们只是拿不到批号，就现在你拿到你也拿不到批号，你知道吗？你跟我们当初一样困难，但不一样的是，我们当初已经在做了，被你们活生生的拿走之后，如果你们放弃，你们说我们不出了，这个是李老师他们出版社让他们做吧，他们已经在做，而且繁体版都出了，他们简体版也在做，做了一半了， 只是拿不到 PR。 如果你跟他解释，人家就不会硬要塞给你们嘛，或者是你们硬强硬的夺走嘛。结果呢，结果拿走到现在 PR 还是出不来，你们出不来。可是我们当初呢，被那个 CX 他们就讲说，老师，那我说对不起，不能出了，因为他们把这个版权你们都还没拿到 PR， 然后现在我们出不了，现在给了别人了，给了中国另外一个出版社了。结果呢 CX 就跟我们要2万块人民币，说他们已经做了，书没有出，什么字版也字了， 我就不知道是不是字版也字了啊，什么拿批号是不是要钱，我不知道。这2万块就我们出，我也没说话。在那时候2万块是大钱啊，小姐、弟兄姐妹、亲们。然后现在呢，简体版呢，除了中国以外都归我们，在全世界各地。然后我们现在要出书了，我们要出电子版，我们要去更新 renew 这个合同了。哇，竟然接到找到拉给我们的，就是说你们拿不到，在中国拿不到批号，你们想要到海外来出。哎，当初你签的版权，活生生把我们在中国大陆简体版拿走了，你拿不到，那我也没办法。那现在怎么反攻要来跟我们抢海外的？而当初人家海外的就是我们，结果我们在这一来一回，一来一回，百合师母就说碰到困难了。我说什么困难？他说奇怪 ，F 以前呢不是这样子的，这个人，肯定他就是要给中国。我就觉得我后来真的是，你知道沮丧到不行。我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繁体简体都放了，我们都全部不要了，我们甚至连上课我们都不要指定这些书了，我就不指定了，你们谁爱买就爱买，我们用课，我们讲课，你们根本就不要买书算了。而当时我心里真的很难受，就觉得说你这个出版社跟我们争什么呀，你少了我们这三本书你会死掉吗？不会的呀，那干嘛你在那里拿不到批号，你反过来全世界除中国之外的所有的中文版权本来就是我们的，电子书的版权本来也是我们的，你现在反过来去跟我们去跟那个人拿，那个人是你们的朋友，我知道那个人跟我们没有关系，我知道，但我跟你我们之间是认识的，你还这样子反捅我们一刀。哦，我觉得这个如此这般真的很可怕，可怕到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反正前一阵子呢是版权的事啊，大家就是漫天漫地的这个我们繁体版的都给盗了，我们真的是很为难。但我们并不是靠出版吃饭，你知道吗？但我们也很辛苦，你知道吗？说真的啊，如果没有我们这样大力推，你怎么可能去知道这些书，买这些书，对吧？然后你来跟我们要翻译，我们也给了你，对吧？那你一直出不来，我们也没办法。我们想我们是在主内同工吧，你就在国内，我们就拼命为你们祷告，你们国内出不来我也没办法，你这么反过来要跑到海外来出简体版，那海外简体版本来是我们的，我们现在在这个 renew 更新这个合同当中。你说老师你不怕你这样讲对方就赶快的加快速度把你们这个海外的繁体版施压力给那个 FF 就给了他？我说我不怕，你施吧，你施吧，你施加压力吧。如果是这样的话，一旦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再指定学生看那一本书，不会了，学生根本连买都不买了，我们直接课堂上教，我的课堂上需要的我尽量讲，讲到明白为止，就是这样。我用我繁体版，我有版权了，我繁体版照讲，你拿我无可奈何，然后我繁体版我也不出了，为什么？没意思。都在主里面，你也是上帝的儿女，我也是上帝的儿女，有这个必要把它当作是在外面那种竞争吗？我们是合作不是吗？哎，搞到这样真的是真的是很难受。所以百合师母呢前前后前后搞得他也很难受，后来我们就说没关系，如果真的神许可，如果真的神许可我们接受，只是让我们感觉到真的如此这般，这些人真的是挺难受的。你如果再找到啦，我有认识人在找到啦工作了，那你要对我丢石头我也没办法，因为我是实话实说。你说老师你这样是攻击人，我没有攻击，我实话实说。当然你也可以实话实说，你也可以找出攻击我的把柄，你也可以敲锣打鼓去说啊。那问题是我认罪了， 如果我真的犯了什么错，我认了，对吧？那主的宝血遮盖我，那你呢？哎，真的是求主赦免我们。主啊，我们真的是在你的面前呢，想想，其实也没什么对看得见的人生气，为啥呢？哎，都是亚当惹的祸，都是那个该死的魔鬼撒旦啊！不过他已经失败了，而且他被你捆绑了，而且他将来要被关在无底洞，永远的火湖里面。那我还怕什么呢？但是主，求你赦免我，因为我们毕竟还在这个地上，我们真的很软弱。主啊，若你许可，你就让这个版权再次恢复在我们的手里，急或不然，神，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我们愿意顺服。我们没有能力去争，我们也没有时间去争，但是主啊，你托付给我们的那天上来的意象，我们故此没有违背。我们就是尽我们诸般的智慧，要把人完完全全引到基督面前。因此恳求你来帮助我们，叫我们在这个互动，在处理这些事情的过程里面不管是白鸭师母，不管是我，不管是我们的李监事，我们心里面都能够真的接受这是出于你，我们就默然不语。帮助我们没有苦读，帮助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帮助我们尽我们人生的本分，做你委托给我们的圣经辅导的施工。至于我们出的圣经辅导的丛书，如果简体版被人家拿走，那我们也没话说，那我们就鼓励大家买繁体版吧，只能这个样子。但是主啊，请你叫我们的心不是看这些事，不是看到这个罪恶，因为这个罪恶的事情一定会存在的，不管是透过我们认识人或不认识的人，因为这就是亚当伊甸园之后罪带给全人类的浩劫。因此我们格外感谢你主耶稣，如果你没来，哇，那连我们自己都可能就是恶魔恶样，但是因为你来了，你救赎了我们，感谢主，这是你给我们的恩典。就像有一个，我忘记了是哪个牧师他家被偷了，他说感谢主，我家被偷了，感谢主，我不是那偷钱的人。主啊，是的，只有我们想到我们所有的，如果有一点点的美好，那都是你给我们的恩赐，否则我们哪能有好的果子出现来荣耀你呢？主啊，这时候我就特别为婚姻当中的弟兄跟姐妹祷告，让他们真的能够操作给彼此相互的许可，在爱里面坐下来好好的谈，辨明问题的行为，而不是攻击彼此，而且真的有你的智慧跟爱能够提供实际可行的那些改变之道，让他们的婚姻真的是能够来荣耀神，造就人，成为多人的祝福，那样的看到婚姻是一个事工，也是一场属灵的征战。他们回应你的呼召，进入了这场属灵征战，他们要服侍神，也要服侍人，那样的来经营他们的婚姻。求主让他们很成熟的可以彼此对说，说诚实话。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些还没有进入婚姻的弟兄姐妹，也求你操练他们，让他们现在开始对朋友对家人也能如此，就是用智慧跟爱去回应，而不是用让人家痛苦的那些刺啊，那些戳啊像那个雨啊在屋顶上漏水滴滴答答那样，每一天就滴一点不满，滴一点抱怨，滴一点这个，滴一点那个，结果呢搞得自己不舒服，关系中的爱被磨损，甚至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成为一个闺中怨妇那种埋怨的人不管是男的闺中怨妇也可以主啊，你来施恩怜悯我们，让我们不是愚昧的人让我们真的是敬畏你，有智慧来处理人跟人之间的不同，人跟人之间的差异，以及人跟人之间从亚当之后那种不完美，那种缺点。主，请你帮助我们，因为主耶稣已经为我的罪而死了，我本来就是不完美，但是主，你竟然爱我们很深，还一直用恩典追着我们来改变我们。其中一个就是你借着婚姻的恩典来改变我们，你借着我们现在单身在家里面，在朋友当中，在教会当中服侍，你来改变我们，为这个可以被你改变的特权 privilege 这样的一个福分，我们向你献上感谢。 愿主你得着你当得的荣耀，不管是在我们已婚的阶段或者还没结婚的阶段，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